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他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他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47篇。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诗篇第六十六篇。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敬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Let the song of heaven pierce through your heart like a nail that's firmly driven.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Giving glory to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ing.
在这个丰衣足食的年代，很多孩子却营养不良，您相信吗？他们不是在食物上欠缺养分，而是在精神上没有得到足够的喂养。这些缺少的养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重要，却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幸福。是什么样的养分呢？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朋友有一个宝贝女儿，
从小衣食无余，他要的东西，父母只要负担得起，一定帮他买。朋友全心地栽培他，从幼儿园起就送他去最好的学校，凡是该学可学的，一样都没有缺。夫妻两个人陪着女儿东奔西跑，比赛、表演、参加活动。别人看这女孩子真是个幸运儿，可是她并不快乐。她总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聪明，家里不够有钱，帮她买的东西不够多。上了中学之后，就不停地交男朋友，而且她的想法都跟着朋友跑，把父母的话当耳边风。父母一开口劝阻，她就大声地顶撞。朋友说，我能做的都做了，能给的都给了，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家庭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博士说，很多父母在养育孩子上常常在物质层面做得非常的周全完备，却往往忽略了几个很重要的精神上的养分。孩子如果在精神上营养不良，会对他的未来有很深远的影响。有四种养分是安德森博士建议父母要掌握住的。第一个是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孩子生下来对自我的认知是一张白纸，父母怎么看他、说他，会一笔一画在他心里描绘出他是谁。父母应该要让孩子知道，他生来就是个有价值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性别，长得好不好看，聪明不聪明，听不听话，他都是神赐给你的宝贝。他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来赢得你对他的爱，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夺走你对他的重视。神爱他，所以造了他，神给了他专属的天赋还有个性，也为他的未来有一份特制的蓝图。他只要专心走在神的路上，就不用担心，神一定会保守看顾他，带领他走向充实美好的人生。这一份厚实不动摇的爱，还有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是孩子以后对抗世俗压力的武器。当世人用长相、成就、金钱、名位来衡量他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被打倒。他不需要靠迎合别人的标准来抬高自己的价值，他知道自己是谁，他走在什么样的路上，他的内心自然有一份安稳。这种安稳呢，是现在大部分人所没有的。第二种养分是充分的爱。物质上的供应是爱的一种，但是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爱。当你为他安排学习各种课程还有才艺的时候，你有没有尊重过他的意愿还有他的兴趣？你每天跟他的对话里面，除了问他书念好没有、琴练了没有、怎么还不睡这些话之外，有多少实质内容的交谈？他心里有些什么挣扎，你清楚吗？他着迷的游戏，你跟他一起玩过吗？他爱听的歌，你跟他一起欣赏过吗？你花多少时间陪他做他爱做的事？你跟他意见不同的时候，你是拿出父母的权威，施压要求他服从，还是能够不带批评的去了解他的想法还有感受？他的个性或是兴趣如果不合你的意，你能不能接受？那就是他，他就是不一样。父母通常花很多力气来部署孩子外在的世界，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学什么。孩子内在的世界也需要父母花同等的心力来稳固。他需要觉得被接纳、被了解、被支持、被重视，这些都是必要的爱的养分。安德森博士说，当孩子在家里面得不到充分的爱，他就会向外求，哪里给他，他就往哪里去。 所以孩子为什么在家待不住，为什么会交一些父母看不顺眼的朋友，这些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第三个养分是要教孩子认识他的情绪。一个情商低的人，学历再高，他的人生仍然是充满了颠簸，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挫败，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处处碰壁。在情绪管理上，安德森博士说，父母首先要教孩子懂得怎么样辨认他的情绪。当他高兴、愤怒、紧张、焦虑、失望、害怕的时候，他要能够晓得那个情绪是什么。接下来，他要知道怎么样把情绪正确地表达出来，不是压抑、退缩，也不是很爆破性或是攻击性的表达。孩子更要学习怎么样去疏导这个情绪，找出合适的管道把它排解开来。一个不会管理情绪的人，当情绪来的时候，他会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是他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招架的能力，所以他只能够靠直觉冲动的反应，就像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后果常常就会伤害到别人或是伤害到自己。安德森博士说，没有人天生知道怎么样处理情绪，这是后天学来的技巧。父母如果能够提供这个养分，小孩就终身受益。第四个养分是分辨需要还有想要。很多父母以为能够尽量满足孩子的就是好父母，所以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安德森博士说，这样长大的孩子会以为凡是他想要的都是他需要的，而且呢，他是理所当然就应该有，如果得不到是别人欠他。这样的人是很难能有一颗感恩的心。父母得教孩子分辨需要跟想要有什么不一样。需要是生活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而想要是可以让生活增色，但是少了它并不会过不下去的东西。比方说，吃三餐是需要，但是喝星巴克的饮料就是想要；穿球鞋运动是需要，穿名牌球鞋就是想要。孩子得晓得取舍上的轻重。安德森博士说，父母供应孩子每天生活里需要的东西，但是不要轻易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东西得来不易才会珍惜跟感激。他也说，一个不会分辨需要跟想要的人，他长大之后呢，可能会过分去追求他想要的东西，却不知道他应该先要把生活基本的需要照顾好，所以他的生活品质呢，会在很多地方打折扣。听众朋友，你在替孩子的未来铺路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这些精神上的养分？他是不是知道他生来就有价值，谁都拿不走？他从你那里有没有得到充分的爱？他能够管理他的情绪吗？他能不能分辨需要跟想要有什么不一样？这些精神养分是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装备，能够让他信心满满地跨出家门，走向幸福的人生。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为人父母不但知识需要具备，人品、爱心以及做人的智慧是更重要。我想不少人可能跟我一样，当自己成为别人的父亲之后，才会发现到自己做人智慧的缺乏。今天我特别邀请了一位学校的校长来接受我的访问，看看他是怎么样依靠造物主神的真理来帮助他的学生。林弟兄您好。
李师兄，师兄弟兄您好。
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不客气。 这是身为基督徒该做的事。
您从事教育工作有多久了？
我当老师有25年之久。
您信耶稣有多长的时间？
我从18岁开始就信耶稣，现在55岁，所以大概有37年。
您在学校里面一年就会碰到一批一批新的学生进到学校里面来，这些年轻人是充满了无限的机会，他们很可能会有非常美好的人生。除了专业的功课知识之外呢，您会提醒您的学生一定要留心经营哪一种态度？
我会告知同学呢，在他们未来的这个人生道路上，一定要注意到对人的态度是要真诚的，但是呢，我们要提防这个虚假的人，因为在圣经上，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所以呢，会教导学生啊，待人一定要真诚，不可虚假，而且要向虚假说 no。
那您怎么教导学生分辨这个人是真诚的呢，还是虚假的？
啊，这个很简单的，真诚的人他是尊重每一个人，虚假的人他只尊重有权势的人，这两者是不同的。
小从个人，大到社会，身为老师，我相信您一定希望学生是善良的，学生未来也能够帮助社会变得更善良。神在帮助人警觉自己发出来的影响力是不是善良的，神叫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神要叫我们注意自己口中所说出的话，因为一句话可以造就人，但是呢，一句话也可以损害人。就如这个圣经上雅各书教导我们，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箴言呢也有告诉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时常说造就人的话语。
您在教导学生的时候，有没有告诉学生什么样的话不要说？
没有把握的事呢，要谨慎地说。别人的事能不要说就不要说，最重要的是伤害人的事绝对不能说。
劝勉年轻人特别要留意自己的言语和行为，我不知道您会用什么话帮助他们掌握人际关系上面的大方向呢？
圣经上铁三罗维家庭书所叙述的，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所以呢，就是要教导学生呢，要向这个口出恶言的人呢说 no， 而且要我们要常常的要追求良善。
世界各个国家都走上自由市场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上面很容易就流传一种风气，就是成功的人呢就会有一种优越感，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注意的话，就会让别人感觉到我们好像蛮骄傲的。您在跟学生对应当中，您怎么样的提醒学生要注意骄傲的态度？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箴言里面有告诉我们，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箴言13章呢，又叙述到骄傲只会带来尊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当一个人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人他已经被骄傲所胜，这个人也就是堕落的开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谦虚，我们不能骄傲，我们要向这个骄傲呢说 no。
我想像每一个学生每一天一大早上学搭公车，一路上呢会发现车上面很多人的脸上的表情不愉快，您是怎么样帮助学生处理生气的情绪？
圣经上的教导，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因此呢，有见识的人他不会轻易发怒，因为发怒的时候呢，人是经常无法正确的思考，而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所以呢，我们会这个教导学生呢，我们应该向怒气呢说 no。
学生可能会为考试、为成绩忧虑，有的时候也会想到未来工作的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面一些父母亲相处啊，或者是自己在学校里面跟朋友相处的一些情况，所以人总是多有忧虑的。不知道您怎么样帮助学生来处理忧虑的心态？
古语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只要活在这个世上，绝对是有这个忧虑的。但是呢，圣经上教导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呢，他会顾念你们。除此之外，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并不会加上忧虑。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将我们这个忧虑完全的交托给神，他必定会帮我们解除这个忧虑。
今天的学生通过这个社交媒体、电脑、电视，可以说受社会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常常会从社会当中来寻找榜样。有一句俗话说，这个华人不是很团结。您觉得信了耶稣能够帮助华人团结吗？
信耶稣当然可以帮助华人团结。那为什么会不团结呢？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同心。在旧约圣经阿摩司书告诉我们，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我们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是要变成一个，那这一件事情才能成功。所以我们要同心，那要如何同心呢？就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所教导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只要遵照圣经的教导，并且做到，就能同心。
您的分享让我感觉到耶稣的信仰的确很特别，居然能够修复不团结的弱点。您身为老师，又是基督徒，您觉得为什么信耶稣能够帮助人同心呢？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谦卑的心，因为有神的爱在其中，弟兄姐妹就会彼此服侍，学会彼此服侍，就会带来同心。带来同心之后呢，弟兄姐妹就会感受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林弟兄，生活在20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进步是非常快的，社会好像也越来越富裕。在您的观察里面，您觉得一般人心里面有什么缺乏吗？
生活在现在这个科技时代的人，事实上大概都不缺什么，唯一最欠缺的就是平安。因为呢，你现在只要起床打开电视，就会看到有很多不平安的报道，例如车祸、火灾、台风、飓风、水灾、地震，所以呢，这些都是不平安，然后呢，导致了一些的灾祸。这个信仰耶稣真正的就是可以获得平安。就如圣经里面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外意念。所以呢，我们主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
真的信了耶稣之后，心里面就会得到平安吗？
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心一定会真正的得到平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有平安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胜了世界。除此之外，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即使这个人很有钱，是首富，在躺下去的那一刹那，钱是带不走的，有钱买不到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得享平安。
谢谢林弟兄今天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客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教育界资深的老师，也是学校的一位校长，跟我们谈谈他是怎么样依靠神的真理来教导祝福他的学生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六十七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诗篇第六十八篇。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啊，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神的车辇累万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顶。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血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 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穿戴公义。您好， 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为自己做的。四肢瘫痪的我不能自己穿毛衣或外套，也不能扣上外套的扣子，更无法将裤子或丝袜拉起，也不能套上裙子或者短裤。有时当朋友帮我穿衣时，我的手指会卡在袖子中，而使我失去平衡而跌倒，往往也会令我感到沮丧。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一列出我做不到的事情，然而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但是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事情，我多么的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穿衣服。因此在过去，我一直将这事视为一个大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也因这个问题促使我不停地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也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总会给予我们恩典、帮助和智慧。某天晚上，我在圣经启示录中读到，有一天我们会穿戴公义。我对穿戴这一词很感兴趣，因此我查考了在圣经中的这个词。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中说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我又继续做了更多的搜寻，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中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节经文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当圣经谈到我们的公义时，总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穿上的，或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在伊甸园时，也是上帝为堕落的亚当及夏娃预备了动物的皮子给他们穿上的。使我震撼的是，救恩的外衣和公义的袍子这两词，这都是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和公义，就如同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披戴公义，这是基督的公义，并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公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无能力为自己穿上公义，而我们的公义只是如同肮脏的破布一样。你能想象如果您穿着这肮脏破布会是个什么情况啊？由于我无法为自己穿衣服，一定需要仰赖别人为我做，这让我明白，我能穿基督公义的袍子，是上帝亲自为我穿上的，这是多么的荣幸啊！我要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朋友，同样的，你也不能为自己穿上公义的袍子。救恩一词显明上帝的恩典与慈爱，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赞美衣裳。当你披戴基督时，就是披戴了基督的公义。你知道吗？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衣裳了。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家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他可是他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以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